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你家邻居，我是杰琳，
我是秋，
我是丹丹。
是的，今天呢是很特别的一集，因为我们特别上了那个 Clubhouse， 然后去来录制这一集完整内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你做过最荒唐的事情，然后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做过最荒唐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们一般很少人会就是有这种故事，或是大家的荒唐的事情可能不一样，有些人是正面，有些人是可能比较不好的。那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今天有人会说我昨天对我妈妈说了干你娘之类，他觉得这很荒唐，那也许有可能他从小就是到大都没有骂过妈妈，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嘛。秋秋有这样子对爸爸说过话吗？
我没有啊，可是我以前小时候第一次骂脏话的时候我有吓到。
为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是国小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根本连啊，那个时候是会讲靠杯，
嗯，
是就是一个字跟三个字，只要是就是干这个字有关的我都不会讲。然后某一次我记得好像就是第八节结束之后，然后不晓得是谁这样就动我桌上的东西，然后我就直接在教室里面大喊嘎，然后爆大声的，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实习老师吓到，然后我就觉得哦怎么办好尴尬，然后我就拿东西我就跑了。
那你有被揍吗？
没有啊。
嘿，要是我老师我已经揍爆你。
哦，干嘛揍？
那丹丹有做过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丹丹他天秤座是一个非常 peace 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很少会做过荒唐的事情
啊。真的假的？可是我曾经就是国中的时候，就是跟一个男生就是类似打架，但其实基本上是我打他，然后我就是拿他的塑胶纸打他，然后我把他纸打断。
啊、欸，
塑胶纸打他还蛮痛的吧？
那你为什么要打他？
对，我就用塑胶纸打。我忘记我那时候跟他吵什么，反正我们俩就是在吵架，然后后来就是互推互打那一种，但他也没有真的要打我，所以就是基本上应该算是我打他，然后就是打乱七八糟，然后就是桌子椅子也就是倒在地上啊，然后我就看到他桌上有一把塑胶尺，我就拿塑胶尺打他，就那把尺就被我打断了。
那如果你身旁是一把铁尺的话怎么办？
打我吧，我不知道。
痛欸，
我小时候也有跟同学打架过欸，然后我已经忘记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班我们有几个人，然后不是就是打扫都要被分配嘛，然后有的时候是要分配到学校不同地方的一些公共区域，然后我们班那个礼拜就被分配到扫厕所这样，然后我忘记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跟那男生打起来这样子，然后我就提了一桶水然后往他头上灌，然后他就拿扫把丢我，然后我就不争气的觉得我是女生我就哭了。
但是你先泼他这样？
不是刷马桶的那个小刷他就丢我，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拿水桶，然后里面是因为我们在刷地嘛，然后水桶里面就有水，然后我就直接灌在他头上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很不爽，他就拿那个以前不是学校那种塑胶的那种扫把，他就丢我这样，然后我就、你怎么可以打女生？然后我就哭了。后来因为我们是扫厕所嘛，然后就我们两个全身都湿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回到班上，然后老师就处罚我们两个，叫我们两个站在走廊上，然后提水桶，
就是感觉是玩一玩，然后突然有一边突然哭了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蛮荒唐，可是我要分享的不是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做过荒唐的事情。可是也不小，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写信给总统，然后那个时候的总统是马英九。
你为什么要写啊？先说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一个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所以我对于那种就是流浪动猫是非常关注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加入很多那种流浪动猫的那种社团或是粉丝团，然后我就看到每天都发生很多那种虐猫虐狗啊，要不然就是还有人去专门领养就是流浪狗跟流浪猫，然后回家然后再虐待他们，然后再来是流浪狗跟流浪猫真的是太多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国外可以做到就是在他们那些认养中心就是做得很漂亮很干净，可是台湾却没有办法，然后我就开始收集各个就是全球各地国家他们是怎么样的去管制他们的那些就是收容所，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就是流程，然后就把它打成 PowerPoint 这样子，然后我就寄到总统府去， 我真的讲，我大学要写论文才能毕业，我都还没有这么的专心写过 PowerPoint， 然后我竟然第一次，然后这么用心写，然后竟然是寄去总统府，而且你知道吗？我有收到回信，
哎呦，
对，
他回什么？
他回说我们已经收到您的信件，我们会将您的信件转到总统府去。
你是说那种复制贴上
的？吓死我了，干！我觉得很瞎哎、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即使就是自己在这之前就是写的之前，就会觉得说不会得到任何的回应，但是我就是很想做这件事情。
但是听起来好像没有很荒唐，我是说就是那种因为荒唐会觉得说是哦怎么会这样子，有没有？
对， 對，
可是这个荒唐事就是好的嘛，就是你刚刚讲正面的荒唐事。
对啊。哦，那你有负面的吗？你可以先分享，等一下我们就让观众来分享。
我觉得我的荒唐事都是负面的。
那你说啊，快点，我最喜欢听那种八家九妹的故事，你赶快讲。
我才不，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也是国小，而且是同一间学校，这样那个时候好像有什么课后活动，比如说就有点类似高中的社团，但是小学没有太多的选择。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舞龙舞狮的一个课外活动，然后我就参加嘛。但参加的时候我也没去，我就跟我同学跑去不知道哪里玩，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后门的墙那边，不是门哦，是墙哦，墙角之类的地方，然后可以有一个高台，我们就爬上去。爬上去之后，我们就不知道哪里找来一堆石头，我们就往外扔。可是一开始是我同学就在扔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就是不然我们来比赛还干嘛这样，然后我们就真的往外扔然后就好像前面几颗大概三四颗都没事，后来有一颗出去，我们又听到砰超大声一声，然后我们想说怎么回事，怎么办，惨了，重点是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他是在那个学校外面嘛，你其实看不到，你只是听到声音，然后听到我们就赶快跑，我们就跑完之后，重点是我们跑到学校，想说停下来不会有人找到，结果下一秒训导主任就在我们后面，然后又说你们刚刚是乱丢石头，然后我们就被骂这样，好像后来是对面的花店的盆栽被我们打破了，就这样。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危险，你知道吗？因为小孩子不懂，然后如果今天打到人怎么办？但是我跟你讲，最荒唐的不是这里，更荒唐的是后来，因为你们小孩子就做坏事嘛，所以就会叫爸妈来。然后我爸妈来了，然后也听到学校跟他讲说，我干嘛干嘛干嘛这样子。然后我爸妈就接我走。啊，正常来讲就是，其实我当下是很担心，我想说怎么办？要被骂，因为我第一次被骂，因为。你就觉得说你一定会被骂，但是你不曾被骂过，所以你就会特别的害怕。结果我妈就说，她就问我说：“啊你刚刚是丢石头到对面去了？”我说：“对，跟同学一起丢这样。”她就说：“吼啊，你要丢，你也不要被人家抓到，行不行啊？”
你妈很幽默
很幽默然后我爸也这样讲，然后我就想说：“哎呦，先生怎样？怎么会这样子？”我就这样想，我觉得我爸妈很荒唐
可是。我怎么觉得感觉就是看一些什么八点档啊，然后
八点档吗？
八点档都会
就是看国片或是什么的。
八点档不是都会有这种父母吗？
哦，你是说幽默父母是
幽默父母啊？说什么打架怎么可以输啊？
不是，好像是可是不是重点是那是八点档啊？你现实生活你也这样搞？
现实生活应该不会，我应该被我爸妈。
对啊，然后我就其实我那时候小孩子嘛，我就还好没有被骂，可是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爸妈好像不太对。
那我们现在要请观众上麦聊了。
好，
我们请他上麦。Hello， 你好。
哎，听得到吗？
听得到。
有点紧张。
比较紧张， oh. 我也很紧张。
就是高中的时候啊，就是比较男生嘛，就比较血气方刚一点。就高中就有一个坐我前面的一个男生。他就很爱，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节课就一直丢卫生纸到我这，大概同一节课大概丢了大概十次吧，我就也丢回去十次给他，那我就一直跟他说你再丢我就生气了，然后就下课的刚打钟我就直接往他身上敲一拳下去。
哇
哦！对啊，现在想想觉得为了一张卫生纸敲人家一拳好像也是蛮荒唐的。
那他有回敲你吗？没有，你们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他们就站起来，然后就其他的他的朋友也跟着站起来，然后就这样啊。老师还在前面，所以也没怎样。
那他有流鼻血吗？没有，
没有。我从他背后敲下去。
哦，很大力的那一种吗？
对啊，对啊。然后那时候我还有戴戒指，然后他说那个戒指打他超痛的。
哇，那之后你们还是朋友吗？还是同就是会聊天啊什么的吗？还是就是、
哦、对啊对啊，还是会聊天嘿、欸。
那你们最后有谈恋爱吗？
没有，那男生呢、欸？
到底为什么会谈恋爱？你跟我讲。哦，
不是不打不相识，打了之后可能就会谈恋爱啊。
原来，
好了，这个是蛮荒唐。可是我发现好像就是这种打来打去都是学生的时候会发生的故事。
对对对。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你的分享。你还有第二荒唐的故事吗？
哎、欸，暂时还没想到，我想到再举手。
好的，没问题，谢谢你。
谢谢，拜拜。
拜拜。哎，是不是那种打来打去都是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也曾经做过一个。可是我觉得这个不荒唐，但是听起来好像臭小孩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曾经有就是叫学弟然后去帮我买冰淇淋请全班吃，这样都会很荒唐嘛。可是我就是被后来被教官抓到嘛，因为就是爬那个爬墙出去，然后就在他爬回来那一刻，大家幻想一下以前那种学校的那个墙面，就是大概是那个身高大概就是到你的那个肩膀以上，就是没有很高这样子。然后学弟就是扛那个冰淇淋两大袋这样回来的时候，就翻进来那一刻，然后被教官逮到，然后教官就问他说：“是谁叫你这么做？”然后他就很贱的讲出我的名字，然后我就被叫去中庭跪着。
没关系，哎，这个就是嘛，哎，恶有恶报，不是啊？
怎么恶？
要被抓到就好了嘛，对不对？
那他被抓到啊，
那就没办法啦。
好的，我们要请下一位。
欸，不过那个打来打去，我刚刚想到一个，可是是我朋友的故事。
怎么样？
他是大，应该还是已经长大，就大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说他有一次，就是大学他们骑那个什么挡车那种的时候，他就要骑去大学校这样子。
嗯，
然后就后来有一个卡车吧，好像在后面，就是跟他跟很紧，然后还扒他这样。嗯，我朋友他就是骑挡车直接横插在那台卡车前面，然后就下，然后就叫那个司机下来，然后司机就下来嘛，然后我同学就说，我朋友就说，你刚刚你为什么要扒我是怎样这样，然后那个司机就说没有啊，就想要叫你靠边还干嘛的、啊、然后我同学就直接拿那个安全帽直接敲他脸，然后敲一下之后赶快跑。这样算荒唐吗？
就这样，他就这样跑了。他没有想要，就是他其实就只是想要打他一下，然后他怕被人家打，他就赶快跑了的意思吗？
对对对，有这种感觉。
那我觉得他不是荒唐，他是俗辣。要么就是定高低啊，哪有人在那边打人家一下就跑掉了，好不好？
哦，所以应该下次要就是敲他一拳之后，然后再跟他讲说你现在怎样？
你现在怎样？来啊，一打一啊，来啊，看谁赢啊，来输赢。
不行不行，还是不要好了。像这种遇到这种时候，还是就是浪。
对对对对，不要打架。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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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要打架，不要打架。
我们请下一个观众。啊，我们先请这个建朱轩好了。
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
我刚听完杰林还有上一位讲者分享，我觉得怎么都有点暴力的样子。
哎，小时候嘛，年少轻狂，你没有听过那个谁唱这首歌吗？
好，那我分享一个。我自己在大学的应该算是单恋的故事吧。
Oh.
然后对，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国中的时候就认识了某个女生，然后是到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念男校，然后但是因为国中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高中那时候暗恋她，然后就有开始在做一些事情，就是想要去追她这样子。然后最荒唐的事情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一进到大学里面，就借由社团还有一些课外活动认识了一些很熟然后或者是没有那么熟的朋友。那我记得就是我忘记我是在大一还是大二哪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我找了一群有摄影专业然后还有其他专业领域的朋友，那其实大概有十几个吧。那其实里面大部分大概在当时我跟他们没有那么熟，但我就请他们帮我拍一支，就是我要拿来就是告白的一个影片，一个算是一个小 MV 吧。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有点像小男生那种痴痴的恋爱，所以就是我选择的手法，我记得当时我有看到有一种告白方式是 告白的人不讲话，他就把他想说的话写在那个纸上面，然后不停的去翻那张纸。然后我记得那次的计划是我自己写了一个脚本，然后跟我住在同宿舍的几个好朋友讨论完之后，我就那个脚本就是安排了不同段的故事，然后请那些朋友帮我就是演那些故事，然后在这当中那不同的故事我就用那些纸上面写的对话去做串联，然后请一个就是有摄影专业的朋友帮我完成了这支 MV。 然后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在学跳舞，所以中间自己还穿插了，就私心自己穿插了跳舞的部分，然后也请了就是会跳舞的朋友帮我一起排舞，一起跳舞这样。反正就是现在回头来看，其实那个影片做出来非常的荒唐，因为第一个是当时我跟他们其实没那么熟，结果他们居然愿意帮我。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那样的告白方式以现在来看真的应该是找不到，或者是应该那个羞耻度太高了，现在应该做不了了。
但是重点是女生有被你感动吗？
说实在话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讲的，因为结局就是我被拒绝了，然后也是那时候非常现实的体认到，就是啊，不管追逐的那一方再怎么用心，但你不是对方的菜就不是对方的菜。
可是你这个举动蛮感人的，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人家说就是手作是最有温度的礼物。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段过程让我就是感觉最温馨的，就是当时那些朋友我真的没有跟他们那么熟，就他们竟然愿意。然后而且我还记得当天拍那支 MV 真的是从早上拍到了晚上，然后因为我以前是念那个成功大学，然后我们在成大其实有很多校区它的风景很美，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个摄影的，不管是帮忙摄影的朋友，然后或者是我的室友，或者是那个教我跳舞的那些朋友，他们真的是从早到晚都陪着我，然后我们就不停的拍，然后拍完之后然后也赶快去剪那个影片这样。
我觉得很感人呢、欸。对啊，聊天室有人想要跟你说他觉得你很厉害，然后他说这是女生的损失。
没有啦，我觉得感情的部分我后来也体悟，就是感情的部分真的是
不能勉强，
如果不是对方的菜的话，你其实做再多的是想现实一点实际一点，就是真的那比较像是多余的。
嗯，这倒是啊，不过是的确是蛮荒唐。但是你那些朋友现在还跟你有联络吗？
因为我现在人在北京这边念书，就我过来北京这边念书，然后其实已经比较少跟他们联系，但是回台湾的时候还是会三不五时的找他们。对
哦，所以你的大头贴是你穿了很多的，
就我现在在隔离当中。
哦，真的假的？你们那边还好吗？
我也才过来没几天呢、欸，就我现在是就下飞机，然后过年期间在旅馆这边隔离，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北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哦，好的，祝一切平安。
好，谢谢
你的分享，拜拜。
拜拜。
欸，我觉得他很用心欸，怎么办？有点感人。
很用心啊，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也没错，就是感情这种事情本来就不是单向道，就双向道才有可能。
好，我觉得我是那种很容易被这种，就是可能一开始对这男生怎么可能真的毫无感觉，但他可能就是这么用心做这件事之后，我觉得会可能慢慢培养，跟他就不能当情人也没关系，但是我会变成跟他是好朋友欸。
哦，各位知道怎么追了。
在于男方在被拒绝之后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去调试啊，对吧？
嗯嗯嗯嗯，
对啊，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哦，女生这样子跟让男生就是跟他成为朋友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就是可能有下一步
机会，
就是机会。那可是也会有人觉得说这样的女生很贱啊，就是好像把男生变成，因为你不知道那女生真正的心态嘛。可是如果有人觉得那女生其实是把她当工具人怎么办？
这就可能是两方要自己去掌握。对啊，就对。
但我觉得他应该可以，他之后的女朋友应该蛮幸福，有这种贴心的男友的话。
欸，真的，我刚刚听的时候我也这样觉得，因为如果真的今天遇到一个就是双方都有好感的话，然后中的话之后，就女生那边可能会就是蛮幸福的，
我觉得
开心的。
最后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然后真的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如果是那个女生当事人的话，我会把它变成婚礼现场的影片欸。
欸，对耶，
对，
很棒，
就不用烦恼说结婚的时候要放什么东西嘞。
对啊，你看像你结婚的时候都放照片，很无聊。
欸， 欸，我跟你讲，我本来不想放的，
真的假的？
我只记得动漫歌。
对啊，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他很假，
不错不错。
好，那我们请下一个是 Gary 吗？
嗨，听得到吗？
哦，有听得到，有点杂音。
现在有吗？
有，你在路边对不对？
对。
没事，你要分享什么？
我刚刚突然想到的一个事情是，我高中的时候，跟同学玩一个游戏，就是电视节目上很容易遇见一个游戏，就是一个人背对着一群人，然后那一群人去打那个人，然后让那个人去猜是谁打他。
然后呢？
然后我们可能就玩嗨了吧，然后我就不小心打太大力，然后他跟我翻脸，然后翻一个礼拜。
所以你打了你的朋友一大拳，很大力这样。
他已经人很好，因为又打出一个坑。
哦，
对啊，然后我还有遇到第二件事情，是遇到不是我做的，就是我是学校里的卫生队，
哦，
然后就有一次有抓到有人在厕所里的学校翘课，然后不见了，然后我们去调监视器的时候吓到不行啊。
为什么吓到不行？
因为调监视器的时候就有三四个镜头，然后拍到他从窗户，然后跳到那个旁边施工的地方。
你说他从厕所的窗户，然后跳到旁边施工的地方。
对，然后他也没背书包，然后就直接走人了。
所以是他很荒唐，不是你很荒唐。
对，不是我很荒唐。
OK， 这只能说他为了翘课，只能做的事情都蛮。谢谢，
谢谢。
拜
拜拜。
我发现大家都为了翘课做出很多很荒唐的事情。
对啊，
我求你把我翘过课吧。
我没有翘，我是好学生，我不敢翘。
哦，你是不敢翘，不是说不是说
可能。没有，我跟你讲，就是我真的是不敢翘课的人，就是应该说是我想，我是那种想要做坏事，但是我不敢做，我不敢做坏事那种。但是我只有一次是我很认真的翘课一次，是我高中的时候，也是第八堂，也是那种第八堂课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因为我不太知道翘课是偷跑还是说正大光明的跑都算翘课，因为我是正大光明走掉。我们的高中的第八堂是学生可以决定说要不要开那个第八堂的，然后我们那一班通常都不开，其他班都开了，就我们班不开。然后到了高三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突然就是说，哎，那要开，而且还是只开什么会计课这样子啊。我就不想上会计啊，而且我那个时候考试其实我不是报三科，所以我就觉得说会计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就想离开，你知道吗？然后而且重点是班上的老师也都说没关系，如果反正就是自主学习，就是变成说如果你第八堂课你真的要离开你可以离开。好，那我就想说好，你们都这样讲，那我就闪嘛。然后我就离开之后，结果我们班导打电话给我，问我说我为什么要翘课。我说我没翘课啊，是明就是说是自主啊。他就说你怎么可以翘课。然后我们一直鬼打墙好几次，我就说我就是不想上，那个对我就没有用，为什么要上呢？然后那个班导就说不过我，然后最后就说那你明天来那个教室找我这样。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挂掉电话，就这样。可是我其实我不觉得是翘课啊。
嗯，对啊，他不是说可上可不上吗？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被说翘课，然后我就觉得干，原来我翘课了。
不会啦，这样你也算是曾经有故事可以讲的人。欸，我这样子说，我以前也有翘过课，可是跟你那不一样，我是真的就是上到一半，然后就不想上，然后我就想说我要离开这样。然后可是你知道，没翘过课都会真的很紧张，就在那个大门口徘徊往前走，就觉得不行，那个管理员在那边，然后就往后走，然后往前走往后走，然后最后我就真的不敢，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学校就是那个要上楼梯的地方跟大门很近，然后我想说算了，我真的是没那个种。然后就准备要就是走回教室，然后就遇到我们学校那种拍 gay 这样，然后他就说你要干嘛？我就说我想翘课这样，他就跟他走啊，我说不行啊，管理员在前面这样，他就说我带你走，然后你知道吗？他就抓着就是从那个肩膀抓我的衣服哦，就这样一路然后把我抓出去，然后管理员可能因为他是拍 gay 啊， 管理员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然后我就第一次正大光明的翘课走出来，没事欸。
你这样子会不会被误以为就是是被绑架还是被挟持？
不是吧，应该不会吧。他反正管理员都不会说什么，然后我就是人生第一次翘课就那时候。
哦，欸，我突然想到我很小很小很小有翘过一次课，而且是应该是学龄就是国小前
哈，
就是小时候爸妈不是都会，就是那个年代不是大家都会就是把小孩子送去念心算啊珠算那种课。
对，
然后我们就幼稚园的娃娃车就会直接载到那个教室前门前，然后我就下车，然后老师就说好，那你要上去上课了。我说，然后我就不讲话，然后等到那娃娃车开走之后，我就自己跑回家。然后我妈就看到我回家，然后说：“哎，你怎么在这？你怎么回家？”这样，我就说我就回家啦。然后她就说：“是那个心算课没有，今天没上嘛。”我说：“哎，对。”然后我妈就说：“哦，好。”然后她就开始弄饭给我吃，这样。然后后来好像那个珠算班老师就打算回家，然后说：“哎，我怎么没有去上课？我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这样，
嗯。
然后我妈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翘课。”就这样。
那你有被揍
吗？就没有啊，我就跟你讲说，我家小时候就不太揍人。
哎，如果你是。就是在我家长大，你现在腿已经不见了，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很高，因为被打断脚之后会长高嘛，
再重新接起来。欸，我以前国中的时候，然后也是被爸妈丢去那种升学班的补习班考试，上课这样，然后我就也是要翘课，因为觉得很烦，每天都在写，然后就觉得很讨厌，然后就翘课，然后本来想说不会怎样，就后来反正就是老师就打电话给我家人嘛。然后后来隔天我就去补习班，你知道我被揍到发疯欸，就是以前那种打学生不是用那种很粗很粗的藤条吗？就是那种细胶的那个，然后我们就打手背，然后我被打到我整个手是黑紫色，然后我就回家，然后手就一直抖，因为很痛嘛，就一直抖一直抖。然后我爸妈没有打我欸，我爸妈帮我准备了一盆冰水。让我食指插在里面
哦，所以哎，反而那一次反而没打，因为你真的已经受完处罚了，这样。
对，然后但是也因为这样，我爸妈就不让我去上课，因为他觉得老师打的有点太夸张。
哦，还是有人性的。
对，好爽。你是说我爸妈还是有人性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不算人性吗？如果有，应该还是有小有一些家庭是他看到他被打。然后爸妈再打，而且是就是挑没有受伤、没有凹陷的地方打吧，还是有吧？
还是有啊。可是那个我的那个手黑紫色，你看到你真的会有点傻眼。
我是不敢想象啦，感觉非常的可怕。
我觉得是我爸妈看到有点吓到了。
哦，那个塑胶条让我想到我们国中有一个老师，他就是平常会拿那个塑胶条在那边下，他其实也不是要体罚，因为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已经是不能体罚的，然后他就是在吓我们这样，然后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那种真的是就是小屁孩嘛，还是会想要就是做坏事什么，他就真的有打一下，但是没有打到 OK， 但是他就是我们就会说他是体罚，就开开玩笑这样。后来有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辅导老师就发给全校的全就是每一班的同学，就是问卷调查说有没有老师就是等于说就是学生对于学校跟老师的建议这样。然后我们班大部分人都写就是叫那个老师不要再体罚这样，然后我不知道其他班有没有写，但是反正总之那一天结束之后，在下一次遇到那个老师的时候，塑胶条就变成是那个捶肩膀的那种按摩棒，然后
嘞，
他们说，我是没有体罚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我体罚，我没有体罚，我在帮你们按摩。然后他就拿那个按摩棒在敲那个学生的那个肩膀，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我靠，我们是不是做一件坏事？太荒唐了，而且老师的反应也是蛮荒唐的。虽然说我觉得他有一点苦中作乐啦那种感觉，但是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但是又觉得有点对不起那老师。
好的，我刚刚本来看灯辉哥在下面，本来想要邀他上麦，但是没有那个空档时间，就他就走了，因为我觉得他人生应该蛮多荒唐的事情。好的，我们要请 Idol 来分享一下。
哦，这样听得到吗？
可以。
大概我大概最荒唐的，目前大概想到只有两件事吧，就是先说这个是第一件事，这个算是违法的，所以小时候不懂，那个真的是小时候不懂，所以 千万不要学，就是、啊、而且现在应该没得学了啦，我觉得。哎，就是小时候大概国中吧，然后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零用钱，然后我就会跟我一个邻居朋友这样子，两个人，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好像有第一台那个烧录机，光碟的烧录机，然后我们就每个礼拜，然后因为就是从我们这边家里到台中火车站那边有一个，就是台中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子街，那时候就是都会在卖那种空白光碟，然后我们就是会每个礼拜天就会跑去买空白光碟，然后回来烧那个光碟，然后拿去学校卖。
是 A 片吗？
不是那个游戏片。
按你们卖
那个时候都很便宜，那个大概都是基本上就是有50块的，然后也有卖100的，都有，可是都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大概都是这种价钱，大概就这种价钱而已。
哦，以前哪里？我记得那时候还叫光华商场吧。哦，然后的时候我都会去买那个大补贴啊，大补贴其实也是不违法的吧？
对啊，对啊，那时候是违法的，没有错啊。
对啊，那你
可是那时候真的是不懂啊，那时候就是想说啊，那个可以赚一点外快，好，就这样子每个礼拜都跑，大概国中吧，到几乎上到国三，几乎只是每个礼拜都在跑。
那你因为这样子就是赚了第一桶金，是不是？
没有啦，怎么可能？那时候小时候基本上赚的都是就是零花钱，就是拿来就，因为而且我们才是两三个人啊，基本上就是拿来就是花完了、啊。
哦，
对啊，
这个是对啦。
所以我说这个真的是违法的，这个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是不懂事，所以不要学。
现在也没有啊，现在光碟、
啊、现在也很少了、啊，现在没有了。对，所以我说先想一想，现在要学应该也蛮难的。
哦，好的，那第荒唐的
第二件事就是那个应该什么算什么时候啊？应该是说，反正就是那时候少女时代刚第一次来台湾开演唱会。
嗯，
好像因为他是有六日嘛，因为我是只有买到礼拜天的票。
嗯，
然后那一天我就是直接开车冲上来。因为那时候已经在上班了，所以隔天礼拜一是要礼拜一是要上班的。然后我就是礼拜天直接当天那天要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直接开车杀上去，把演唱会听完之后，再直接杀回来中，因为隔天还要上班。
哦，可是追星都通常都是这样子呀。
问题是我是在台中啊，那时候已经在上班，那时候已经是算是个上班，已经在上班了，而且隔天是还要上班的，所以其实这样子，其实这件事蛮荒唐的，因为这是你要冲，然后听完就直接再杀回来，就是去为了听那三个小时。
那我就问你一句嘛，值不值得嘛？
啊，值得啊！那时候一定觉得值得，现在其实想想还是蛮值得的，可是还是觉得很荒唐啊。
就是喜欢偶像，
对啊，就是为了那三个小时这样子冲啊。
不错啦，我觉得这挺好的。
对啊 ，OK， 大概目前大概想到这两个吧。如果还有想到的话，我再去抽。好，
拜拜。
不
说到像 i6 这样的故事，我有一个很荒唐的。就是之前那个时候，我是高中的时候要考大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现在是叫学测吗？秋秋现在是叫什么啊？
嗯，
不是叫联考，联考是我上一个阶段，联考的后面新的，它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
应该说是看你是从哪里考到哪里，那有学测、有统测、有指考，就这样。
哦，他们说的，他们说学测或统测，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也是要去考，然后。我前一天去夜店玩，然后我们一群人嘛，就同班同学大家都要去考，然后一群人去夜店玩，玩到早上5点多，然后去吃早餐，然后再去考试。
你这个，对，你这个就是最荒唐事的，真的很扯
欸。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我就问整个房间的大家，你们年轻没有这样子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我也没有。
对啊，因为我知道。隔天可能要考试要干嘛，就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前一天绝对不会排那种会让我就是隔天的状况变差的事情，这样
你知道吗？我这时候就要跟你讲一句，这种平常老师在教的东西我们已经放在脑袋了，所以不用再特别为了考试前一天再看书。
哎呦，你好像很会讲哦。
这是定的，因为我看我爸妈也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芙蓉姐，嗨！
我妈流行，说不定他们就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 Clubhouse。他们现在 会订阅我的 YouTube， 我已经感动落泪，你知道吗？
哦，难怪你最近拍片还蛮收敛的。
我哪有收敛啊？我前天我妈还说什么？你家装潢那样多少钱？所以代表他都有在 follow。
哦，好了，没有啦，就是你都是正常状态，我刚刚也是嘴嘴而已。
我们来请个漂亮的女生上麦，叔叔嘛，这个是你的叔叔嘛，叔叔
有吗？
有，听到了，听到了。
刚刚听到你们在讨论那个，就是小时候就是上什么补习班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像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在才国小吧，然后我们家旁边也是就是旧公寓，然后他就有开一个那种安亲班，就是家庭式那种安亲班。
嗯，
然后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是去那边，不是都是去那边写那种什么参考书啊，然后就是都会有写很多本那种就是题库什么什么之类，因为小时在国小嘛。然后后来那时候就是可能小时候就也不爱念书，然后写一写之后就会跟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去上厕所，然后我就跑去厕所躲起来，就我就不小心在厕所睡着，然后老师就发现说，我怎么不见了？然后老师就跑去厕所看我，然后就看到我坐在马桶旁边睡觉，就很，我就觉得那时候还蛮荒唐的，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是为了睡觉不择手段这样子，然后还有躲在老师的房间里面睡觉的那一种也有，就是老师家里面就是四处都是我睡觉的地方。
你很狂欸。
那时候就觉得很瞎，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的勇气，就是在厕所坐着坐着我就睡着了这样子。
不是，重点是你也太累了吧，到底累什么？
不知道，才国小而已，可能白天在学校玩得太嗨吧。第二个比较荒，我觉得第二个更荒唐，就是可是那也是不知道，就是有点小，其实也是蛮违法的事情，就是就是偷东西，就是偷那种杂货店的糖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那时候学校附近杂货店蛮少家，然后那时候很流行就是有那个金沙巧克力，那时候有一阵子就是很疯金沙巧克力，结果金沙巧克力这种东西杂货店没有嘛，然后结果我就跑去就偷那个，不是有卖那种三颗的吗？然后就偷偷拿了一个，然后藏到书包里面这样，然后那个店员就一直很疑惑的看着我，就后来我就还是很心虚的，就是偷偷就给他跑掉，然后没有给他付钱。
那后来哦，你之后还有再去那间杂货店吗？
我就没有啊，就再也不敢去了，然后那个超商我也不敢去了。
偷过那一次，
就是自己做贼心虚，然后就再也不敢去。
一定不敢去的啊！要是我也不敢，好不好？觉得就连走在马路上经过，都觉得说我可能随时都要被警察抓走了。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就很荒唐，很小时候不懂事就很荒唐，我觉得还蛮扯的。
大家都是小时候，如果是长大，我们现在大家是在警察局里面聊 podcast。
谢谢，
好，拜拜，
拜。
我发现他小时候真的都是因为小时候不懂事，都会很容易就有勇气做一些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会起鸡皮疙瘩的事情。
肯定是这样的啊，不然你现在就是已经社会化，你怎么可能还会做那些大家一般认定的荒唐事？
这倒是真的。可是我小时候不敢偷东西，很恐怖欸。
我也觉得很恐怖。
但我跟你说，你都没讲话我才觉得恐怖欸。
我是怕撞麦好不好？
你刚刚这么多人分享故事，你有没有什么想到你有一些荒唐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没有，我只是听到你们在讲翘课，我觉得你们很不翘课欸。
怎么？哦，你现在是学长，
所以你现在在呛咯。好，来啊，
你说
没有，我只是想说翘课就翘课啊，好像没有这么难吧，因为我很常以前翘课在楼下打球之类的。
哎呀，
就是老师在上课然后我在外面打球。
哦，你的意思说你还是在学校里面这样子，但你在打球？
对，要不然就是跟朋友约去吃东西
啊，
就是可能提早翘课，然后就是可能11点就翘课，然后因为12点午饭嘛，然后11点就先翘课，然后去比较远的地方吃饭，然后下午再回来上课。
你到底有多饿？你说
就想吃，
这很夸张欸！可是听到大家的故事，真的会想到以前还有很多 很荒唐的事情，我觉得啊。
那你有想到了什么吗？
我想到蛮多，可是现在很多人举手欸，所以我想说先让观众来上麦。
好啊好啊，下一个。
好好，我来找一下哦。GN 怎么样？
Hello
Hello GN 你好。
听得到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讲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然后我们是租房子，然后旁边有个很大的丛林，超级大的那种。然后那时候我们都一堆小孩，然后会组队，然后去探险。他就会拿家里的那个水果刀，然后在那边砍那个树枝啊、树木，然后把一条路劈出来，这样。
把一条路劈出来怎么劈啊？
就是他，我们就把那个杂草清掉啊，然后树枝砍掉啊，就是像节目在拍的那种感觉那样啊。就是你要过的时候要有个路嘛，然后你就把旁边的杂草啊什么都劈掉。
冒险王。
对，然后那时候还，然后刚好遇到蛇，我就直接拿刀子把他头砍掉。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是拿水果刀，哦，家里的水果刀。
那条蛇大概几公分？如果是3公分的话，我就揍你。
没有没有，15公分左右吧。是雨伞节，
哇靠！
我后面知道它是雨伞节，我一开始不知道。
那个蛇你后来怎么处理它？
它没有啊，就丢在那边，它慢慢干掉，它旁边都虫泥呢，就丢在里面这样。
很危险呢，欸。
然后那时候后面我们就真的开发出一个圆的哦，然后就秘密基地这样，然后就把水果刀然后拿回去家里。就洗干净，就当作没事这样，然后就插在那个刀鞘里面。然后妈妈起来，这刀怎么变那么钝？然后我都不敢讲话，超级好笑。
跟你妈到现在还不？
她不知道，她只觉得把水果刀怎么那么钝。
那你要记得把这一次的 podcast 给她听。
而且还有后续，后续是因为我们那个丛林的旁边，他们是其实是一个仓库。那个那时候是有一个那种半多人的家里的，然后他的小朋友，这是他爸爸的仓库嘛，然后那小朋友会带我们去偷他家里的仓库的东西，有香槟啊、布丁，对吧？他们是那种办那种宴会的那种的
哦。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东西，然后就一大堆，然后移到就是我们那个开发出那个秘密基地里面，拿来做一个那种支架，然后把东西全部都摆在里面，这样，然后我们在里面聊天、吃东西、玩，这样，
好像很惬意哦。
真的，
那你分享完了吗？
差不多没了。
好
了，谢谢，
拜拜。
好，拜拜。
好，我们要来请 Scar。
嗨嗨，
你好，你好。
我想要分享我高中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想要忏悔。
好，你说。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坐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我们就开始，当时是刚分完班嘛，然后我们就是，她坐我旁边，然后我就跟她慢慢就开始聊起来，之后就在 message 上也开始聊起来，然后越聊越多，然后就开始她跟我分享她的心情啊什么之类的。好，有一天呢，她就突然间跟我告白，可是因为我之前常常碰到类似的事情，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反应。可是我跟他没有想要有在一起的感觉，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他，因为我之前遇到很多次都是有人跟我告白，然后我就拒绝了，然后就当不了朋友。
你是炫耀文吗？现在
这真的不是炫耀文，真的不是炫耀文，就是遇到了，就是之前有遇到几次这样的事情了，然后。
为什么会让人家误会喜欢你呢？你是有给人家有机会的感觉吗？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可是我就是只是跟对方就是想要当朋友而已，就是我也没有什么特意刻意想要给他什么机会，就是聊天而已。我就是跟他聊天啊，然后听他讲心事之类的，然后就越聊越深入。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好像有点危险的感觉，可是后来他就。有一天就突然告白了，然后我就不知所措，跟他说我想要等到能不能等到说大考后，因为我们当时剩半年就要大考，对，然后我就想说能不能等，就跟他说能不能等到大考后我再给他一个答复这样子，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回答他。好，对，好，因为我又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好，然后就时光飞逝，然后就马上突然有一天。在大考后的某一天，他又问了我这个问题。可是在这过程中，其实他跟我告白之后，其实我也觉得有点小尴尬，所以他跟我讲事情的时候，我就比较没有这么的给他那么多反应。对，在大考后的某一天，他又告白了一次，他就问我说：“那现在可以给我答复了吗？”可是说真的，因为我就不太喜欢他，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就拒绝了他。 对，我拒绝了他。
那你怎么拒绝他？
我因为他，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个讯息聊天，我就跟他说，可是我有喜欢的人了，我就直接这样跟他讲。
哦、oh. ，
是，然后他就说问说是谁谁谁嘛，因为那个人他也猜到是谁，因为我跟他有、oh. 我跟那个女生蛮有互动的这样子，然后他就猜，然后我就说对，然后他就冒出了一句，他说那你现在是要我去死吗？
情绪勒索。
对，没错。然后因为当时的我真的是吓到了，赶紧的马上就打给他安抚他这样子，然后他也就默默的不讲话。这是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的最荒唐的事，也是遇到最荒唐的事情、啊、
你说遇到有人相逼是不是？
对，可是 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了，因为说真的，因为我不太懂得怎么拒绝。
你是什么星？
我是摩羯座。
嘿，悄悄说话。
可是你说不懂我，可是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就会拒绝嘞。我跟你讲，男生和女生好像不太一样。摩羯座在爱情上，因为我听说，其实男摩羯好像确实都会不太容易拒绝别人。
那 Scar， 你到现在还会这样吗？
现在就有稳定的对象了，就没有这样子。
哦，那很好。
没有，可是、嗯、说真的。之前就遇到很多次一样的事情啊，就是大概也有三四次，就是有女生跟我告白完，好，那我直接拒绝好了，
嗯，
就是因为他对我就直接拒绝，然后他也就开始不理我了，或者是知道说这个女生她喜欢我，然后别人就告诉他说啊你不可能的、啊，他就会可能就会离我远去，反正我常常遇到很多女生喜欢，假如是说他们发现一发现喜欢我，他们就会开始对我就冷淡，所以我就遇到这种事我就很怕。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拒绝，因为我想要只是想要当朋友，然后又不想失去这个朋友，因为一个一个失去之后，就发现快没朋友了。
哦，
对，所以就
嗯，
对我就只好用一个拖延的方式，没想到他还记得，然后就马上对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想要忏悔一下。
哦，不过我觉得果断好了，如果像这样子就是拖延时间的话，的确会让对方觉得说他是不是有机会了，因为你还是想要去思考一下嘛。
是是，
而且很容易被人家灌，就是觉得说是渣男，
对，
有可能会这样。
我常常被人家说这样很像渣男，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想要失去这个朋友，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对，
你是不是女性朋友比较多啊？
就一个一个积累来，然后就会不知道莫名其妙又消失这样子。
嗯，我聊天是有很多直男们，他们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但是你给大家感觉是你算是一个蛮会聊天，然后。而且跟就是都可以交到女性朋友的，
算是，但是就是一旦是越聊越深，他们就到某一个时期就开始远离我，
所以可能
都一样，
之间要有点距离哈，不能什么都聊太深，然后让对方误会他是你们是有机会的。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超难拿捏的，每次都是一样一个结果，就是认识这女生，好聊下去就没结果，就是之后就再也不会聊。对，
好想知道你们都聊什么。误会啊，
就一旦聊我的发现是说，就是一旦就是这个女生跟我聊到她的心事的时候，我就要开始警惕自己
了。哦，
对，就他们好像，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心理鸡汤的部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就是有给他们一个安慰，他们就会，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会开始。
你有被朋友说你是中央空调过吗？
我在高中都是中央空调，
那绝对是你的问题，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像我有朋友，他也是只是想要帮女生解决事情，可是我们旁边的人看到是觉得太超过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女生她比较不会懂得时间安排要做什么事情要干嘛，男生只是把她当朋友，可是男生会好到帮她做一个课表。你几点要干嘛？几点要干嘛？几点要干嘛？那你有没有按照这个时间课表去做？有的话，你打勾跟我讲，回报我。可是女生会觉得，我们在旁边的人看到会觉得说，我觉得你就是做过头了。就是我觉得好朋友跟就是会这个举动会让我觉得说有点，哎，你是不是蛮关心我的？那你是不是这个行为有一点像在照顾我？
这个行为就还蛮荒唐的、啊，我觉得。
可是我都没有做到那么超过，只是顶多就是听他们讲心事，就是顶多就到此为止。可是他们就会自己比较，就是越讲越多，越讲越多，然后就不知道什么就有点陷进去的感觉，就会对，就告白之类的，就像遇到这次的事情一样。对，
嗯， 我觉得聊心事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我就会，比如说有男朋友的状态下，我都会跟男朋友说，就是如果有女生私下找你讲一些心情感受的时候，最好是就是点到为止。但是我觉得男生不太懂什么叫做点到为止。
对，我就很难拿捏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想你总不能叫他说，你就中间就叫他不要讲啊，就还是当然是听他讲完了。好，听他讲完，好 ，SOP 就是你下一句就是安慰他嘛，或者是说跟他分析说怎么样会最好嘛，就是这样子，我就顶多就是这样子，然后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因为你听了他讲很多心事，你就会很想要说，你就越来越了解这个人，然后就跟他越来越好，可能在就是除了在聊讯息以外啊，在现实生活中，你就会跟他也会可能就越两个知道的事情私底下秘密越来越多，然后你就跟他越来越好，好，可是。变得很好的，最后你又不懂 啊，你只要一旦拒绝他，就会失去他，每次一样的结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对，
请问秋秋跟丹丹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他？什么叫做点到为止吗？
嗯，我觉得你既然遇到了这么多次的话，那一定就是你的某一些聊天的方式，或者是你聊天的内容，可能就是真的太过，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实际的。跟你聊过天，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你去安慰人的方式，或者是你安慰人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太超过。对，所以这个好像我们也很难去评估或者给你任何建议，只能说你既然遇到了那么多次，那一定是你这边有一些问题。
好，大概了解，谢谢。就是想要单纯想要忏悔跟分享我遇到的事情，因为当时他说他要去死的时候，我就自己也吓到，因为他当时在国中什么高中生，我想说会不会明天上个新闻？
哦，
就是想要忏悔一下，对啊，因为这是我遇到最严重的一次啊，就后来 后面也就我就超级小心的，就是对于女生这方面我就非常小心，但是就会我的女性，我现在几乎没什么女性朋友，就只有女生。有我自己的女朋友而已，因为每次遇到一样问题，就想说就是对女生有个戒心。
嗯，我觉得这样也好啊，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点到为止的话，那你现在又有另外一半，那我觉得就尽量不要碰女性，也许是对你们彼此都好。
可是这单纯就觉得很可惜啊，就是很多看到很多男生，可能很多朋友，或者说不管是女性还是同性，好了，我都想要当朋友啊，我没有刻意想说远离谁，你知道吗？
嗯。这个
都当不下去，
你的一个课题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男生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点到为止，我身旁也有这样的朋友。
好，这是单纯想要那个分享一下我遇到的事情，谢谢，
谢谢你啊，谢谢，祝你跟你女朋友永永远远。
哦，好，谢谢，
谢谢，
拜拜
。
他女朋友的声音也太可爱了吧！突然冲出一个女生的声音，好吓到，我以为
对啊。
对，你知道吗？他刚刚声音很甜，然后我心想说：“干秋秋干嘛啦？”
喂，
喂，
耶！
我刚才以为是秋秋
哎，屁啦！你们是些人，
秋秋你在那边装什么？
我想说，对啊，秋秋怎么又在装了？
我刚刚我刚吓到他女朋友在旁边，可是就表示他们算是状况蛮好的。你看，都可以在他旁边，然后讲这些事，我觉得其实是不错的。
对啊，而且重点是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很多男生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你看我刚刚就是提的那个朋友，他也是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后来我跟他说你是中央空调，其实我那个朋友蛮不高兴的，他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说我是中央空调？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中央空调啊，就是对每个人都好，就是很容易会让异性爱上他，不是吗？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啊，如果你今天是单身的状态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今天是非单身状态，就是自己要克制，然后但是就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应该说是那个女性，因为刚刚主角是男，刚刚主角是男生嘛，所以我们用女性讲，那个女性也要知道说那个男生就是有女朋友，所以不要去跟人家讲心事，其实就是
最
简单讲就是这样。对，
这倒是真的。我以前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自己回想，我觉得我也是很像中央空调。那时候的我，就是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就是男性嘛，然后比如说我喜欢的东西啊、兴趣也都是男生会去聊的话题，比如说车子啊、运动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的男朋友就觉得说，他觉得我这样不太好，因为他说有很多男生会因为你很好聊天，然后你个性又大辣辣的，然后就会喜欢上你。可是你明明就有另外一半，你不可以就是 态度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好像人人好，所以我后来现在也大概知道说，哦，那我就是真的自己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就是不要太过，就是什么都跟人家分享啊，什么都跟人家很好这样。
嗯，对，欸，我有被我老公这样讲，欸，果然是母羊座。我们未来可以再用这种话题可以再聊一次，聊一集。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我身旁的就是很好的女性朋友的男朋友们都是母羊座，而且还有人的男朋友跟我同天生日，
好恶心啊！
哦，你说丹丹的男朋友很恶心？
没有，没关系啊，小的。好啊，快点下一位啊！荒唐的事。
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是 Cindy， 我们来邀请他上麦。Cindy， 你好，
你好，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啊，在来日本打工度假的时候发生一个我觉得连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还蛮好笑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时候我跟我一个台湾的前辈，我们两个在一家就是日本有那种站着吃那个站着吃乌龙面的店，
立吞立吞，
对对对，然后他的我们店的方式就是站着吃，然后呢你在点餐之前你会先站在那个门口的一种，就是他那个门口有一台贩卖机，然后投钱进去他会给你一张食券，然后你再拿着食券给就是店员，然后他就会帮你制作这样子，等于是先付款然后你才能够点餐这样。
对，
然后呢因为当天就只有我跟一个台湾人前辈，那我们两个的人日文其实都有一点点生疏，那基本上还是 OK 的。然后呢机器本身其实有时候偶尔会出状况，那我们会想说如果客人方便的话我们就直接请客人直接进来吃，吃完了之后呢你再拿现金也可以结账这样子，不一定说一定要买食券机，但基本上都是客人都是一定都是先买食券机的。
嗯，
然后呢我们就先跟客人就在那边弄弄弄弄很久，然后我们就直接说没关系你先进来先吃这样子，然后客人就说哦是哦，然后才发现我们两个好像有点讲话有点生疏，好像是外国人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两个客人呢是就是有点怎么讲，有点像小混混的感觉这样子，就是染金头发啊，年轻小伙子啊，对。然后他们两个在吃的时候，他们两个，哦，我们就端面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在吃吃吃这样子。然后呢他们两个一边吃，然后就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这样子，我们就是会小小声的聊天，那他可能发现到我们是外国人，然后就会在旁边两个人就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一边吃然后两个人一边窃窃私语，讲完之后呢就又笑了，不知道在笑什么这样，就感觉就是会一种让你觉得好像在耻笑你的样子，就让我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就看他们两个人，就是他们两个人点了那个乌龙面，然后已经在喝汤了，因为他们两个人把碗捧起来喝完汤了。然后呢我就想说嗯，他没有要付钱的意思嘛，因为有些日本客人他们不好意思，他们就会当面送到他们前面的时候还没动口他们就会先付钱，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那两个年轻小伙子就是已经喝汤了要喝完了，难不成要逃跑吧，吃白白这一餐。我就心里有点紧张，然后呢我就看他们好像快要吃完的感觉，我就在他们的面前然后把全部店里面所有的菜刀都拿出来在他面前磨菜刀。
哇
哦，然后他们两个一开始在我们面前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窃窃私语，然后又在偷笑窃笑这样子，就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那时候呢我当下第一个是先把菜刀全部拿出来磨一磨之后，然后就带着那种就是因为我还以前还蛮爱看恐怖片的，恐怖片就是会就是手持着刀然后对着刀然后用放空的眼神然后盯着那个刀这样子，然后就直接在他们面前表演那一幕。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在我们面前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窃窃私语然后讪笑的声音突然变小了。
然后你想说，哇靠，这女的很狠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啊，你还没有要掏钱，讲话先生变，讲话声音变小声了，然后居然还没有要掏钱，然后我就拿出更长的一把刀，然后又继续磨，然后把店，我真的把整家店所有的刀都拿出来，然后拿到最长的刀，拿把刀磨起来，然后呢，他们终于好像已经吃完了最后一口面，喝完最后一个汤的时候，我就把菜刀拿起来，然后笑笑跟他们讲说，你们吃的面总共是多少钱，然后他们才乖乖掏钱出来。
那你的前辈在旁边都是在看戏而已吗？
哦，没有，我前辈就是他也傻了，他也是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你很勇敢呢，你都不怕后来你们找麻烦吗？
倒还好，因为其实附近就有警察局啊，或者是有一些保全之类的，那他们也不大敢怎么样。而且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做，我们只是在他们面前磨菜刀而已啦。那他们就是没有付钱，就他们有错这样子。
也是啊，这种人还是要给他一点，你知道，颜色瞧一瞧，不要以为老娘是好惹的。
对，因为我想说，因为语言上可能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有一些什么样的
厉害的，
对，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磨菜刀啊，那反正店里面的菜刀都需要磨一下了。
这个很荒唐，这个很赞。
对，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情就是跟我朋友讲，他们就说，啊，你真的在客人面前磨菜刀？我说对啊。啊，因为客人就讲不听，不是讲不听啊，就是我可能语言不好，选择放弃沟通，因为那时候语言不好。对，这是我觉得做过最荒唐的事情，现在也是觉得最好笑的事情。
现在回想会心脏漏一拍吗？觉得哇，我当初怎么会这么冲动？
对，然后客人掏完钱之后，心里才松了一口气，但是其实既开心，然后又心跳很快在发抖。那种感觉。
幸好一切没事，他们把钱找出来了。
对，但其实就是一碗这样子的面，就也不是多高的金额这样子，然后就是觉得我们万万真的没有想到说我当下会想要把菜刀全部都拿出来磨这件事。
你很赞，我佩服你。
而且还是在国外，我觉得很妙。
会不会就是因为在国外人生地不熟，就觉得说我就是跟你拼的？
然后这也有可能
他在旁边 murmur， 所以已经把你的情绪叠得有点高了。
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是我以前在百货公司里面的一家连锁的服饰店工作过。然后呢，就是这是一个故事，就是我们那时候 T 恤啊，我们会有 T 恤，我们都是一叠摆放的。然后呢，就有客人啊，可能在摄影机还是照得到的，但是视线是死角，就是有点被挡住，员工可能看不到，但是是有摄影机的。然后呢，就有客人就是可能对我们的衣服做不干净的事情，他就是用我们的衣服商品去擦了他身上一些秽物这样子。对，然后擦完之后呢，他就把它塞进去最里面这样，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走了。然后我一个同事就想说，啊，没事啊，那我就旁边衣服有点乱，我就把它拿出来折一折。然后他平常工作没那么认真的，然后那天突然特别很认真，然后就把他里面衣服挖出来折的时候，才发现说，这怎么有一个秽物这样子。然后他就很紧张的拿进去，然后跟主管报告，就说这个衣服上面有这个脏东西这样子。然后主管也吓到了，那主管因为是男生嘛就还好，女生就可能会吓到花容失色。然后大家就可能男主管就去闻，就说哦，就是对，确实是那个脏东西的味道。对，然后后来那件衣服就是特别用塑胶袋包起来处理，然后我们可能等那个最职权最大的区经理来确认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这时候呢，那个区经理其实是我们大家都很讨厌他的一个女主管。对，因为他就是会咄咄逼人这样子，把大家逼疯。那有一天他就是终于要来例行一次来我们这家店确认 那个脏东西这样子啊，不是脏东西啊，确认一些就是东西这样子。
嗯，
然后大家就开始在那边旁边偷偷的看看他确认那一袋衣服这样子。然后有一天他就是真的拿出那一袋衣服，然后那袋衣服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他就吓到，然后就叫了一下，然后我们大家就知道说，哦，他应该有察觉到什么了。然后他就去找男性的职员，然后就说，你可以帮我把这件衣服给处理掉吗？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觉得笑得很开心。
有点坏，笑得很开心是因为平常正他把大家逼疯了，所以突然看到他那种很慌张的样子觉得很好笑吗？
对对对，那这是额外的小插曲。那我觉得比较荒唐的地方是，怎么会有客人就是可能会在外面然后用别人家的商品来去擦秽物，我觉得这是有一点真的是还蛮荒唐又不道德的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有点恶心，而且他不知道到底是、嗯就是其实是在你们店的现场，还是是他在外面的时候弄掉，然后来你们的店里面擦？
应该他我们那时候去看摄影机，发现说哦，原来他是在店里面，就是有对产生这些脏物，然后再把它擦掉。
店里面，哇！
对，那因为那是一个视线的死角，所以就没有人看到，但是摄影机其实都有照到这些整个过程。对，
他很荒唐哎、
欸。对啊，是觉得蛮
超人超恶的。
对，人生中觉得哦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哦，好恶哦！天
啊。对啊，这是我以上我发生两件荒唐的事情。谢谢，
非常的谢谢你，真的很荒唐。
好，
谢谢，
谢谢，
拜
拜。
他刚刚讲那个秽物的事情，害我就是想到一个我在展场之前在展场发生类似的事情，然后我现在想一想，我不觉得很荒唐，可是我觉得我很有勇气。就是那时候在展场，然后电玩展还资讯展，就是还没有疫情的时候，通常都是那种会人真的是爆炸，就是你可能站着，然后就会有人就是帮你往前推，你都不用动，你就会自动的往前移动这样。那时候呢，我是主持，然后我穿那种就是厂商给的，就是定做的衣服，然后是一件蓬蓬的裙子这样子，然后可是蛮短的，但是没有短到就是会露出安全裤这样子。然后就在人很多，反正我就去上洗手间，然后在回去摊位的路程中呢，就很多人嘛。然后我就突然觉得有人就抓了一把我的屁股，因为我就感觉我的屁股被揪了一下，然后当场就对我当场其实有点发火，我不是害怕，我是有点发火，觉得说谁抓这么大力这样子。然后我就回头看，然后是一个很高大的男生哦，就是他的体重至少我这样子就是眼睛看就是他有100多公斤，他很高，大概至少180就这么高。然后我就回头，然后他就这样，他就因为我很比较矮嘛，160几而已，他就往下看，我就往上看，然后就问他说，你是抓我屁股？他就说我没有啊。我就说你是不是抓我屁股？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啊。然后你知道我下一个举动是什么吗？我灌他一拳欸。
好猛
啊！因为他太高了，我是灌他的胸部，我就打了一个很大力胸部，我就说变态。然后因为我嗓门本来就很大声嘛，然后就旁边所有的人都在看他，然后就非常生气。我灌完他之后骂完他，然后他就自己转身回头就走了。所以你们说是不是他掐我屁股了？
但是、真的不知道，
对。
但是如果说不是他掐我屁股的，为什么他要心虚走掉？
因为已经被大家认定觉得他是啦。
哦，所以我现在这边忏悔跟他道歉吗？
没有啦，但是不一定要也许他真的是。所以这个因为你讲这个例子很像是就是那种日本痴汉的例子，就是电车痴汉，他们就是有一些因为痴汉这件事情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就是好像是有人检举就可以拿钱的那种哦，所以就是有一些女生、女高中生后来会靠这招来赚钱
啊，
所以他们就会变成说，不管有没有被就是被摸还干嘛的，女生就随便抓一个男的，然后就说他摸我这样，然后
就是他痴汉什么的，然后那男的也没办法，也无法否认啊，因为没有任何人看到他是真的有被摸还是没有被摸这样，所以就好像听说是有造成一些就是误，不是误会，就是冤罪这样。然后后来日本的男生好像在电车的时候，为了不要被这样子，所以他们手都举得高高的，
我在
查的，对。
高高的，我没有，不是我。
对，大概就是这样。
欸，蛮酷的欸。可是我觉得，就是为了用这种，然后就污蔑别人，然后赚钱的人，应该也会下地狱。
对啊，就明明这个规则应该是，就是为了让社会更好，然后结果你这样子拿来用，就不太对。
嗯，我也觉得这样不 OK。好，我们来请下一位观众，这个叫 Domo。
嗨，杰林好。
你好，你好。
车车好，丹丹好。哎，大家好，台嘎后，
嗨嗨嗨，
哎，你们好，哎，荒唐的是，应该我小学有一个蛮闹的啦，就是我大概小六那时候手摇店刚出来，对，就我跟杰林大概我跟杰林同年啦，所以就休闲小镇你应该有听过吧？
哦，我们23岁，我知道啊。
哎，对，没错没错。对，那时候我们班上就流行吃完午餐要来一杯，
嗯。
对，所以我们就会打公共电话去订饮料。
嗯，
那订到最后，我们是直接帮整个年级的朋友订饮料，就订到那个学校把公共电话收起来。
这么夸张？
对，因为就太夸张了。那时候没有手机嘛，只有公共电话。
嗯，
那我们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订饮料，所以他就把公共电话直接全部收掉。然后小学生要去跟家长联络，就只能去警卫室接电话。
哇，你们学校很狂欸，
好闹的。
那这手机是人真的是完蛋欸。
就还对啦，没有错，这挺夸张的啦。我们那时候是说奇怪，有这么扯吗？怎么一台公共电话都没了？
你们学，那你有计算过，就是帮大家订这样大概统计至少多少杯吗？
哦，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一般就40几个人了嘛，
嗯，
然后加其他班级的话，就是一些朋友认识来认识去的，我们都要提早到10点就先打电话订，
太夸张了，
开店就订，
对，开店就订。
哇，欸，如果你那时候就开一间饮料店，你就赚翻了欸。
没有，如果
小时候是要怎么开？
对啊，怎么开？
没有，他那个方法就是每一个人收10块钱，他就赚翻了。
哦，对啊，就赚翻。
抽那个趴数欸。
哇，欸，你们好聪明哦。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能都没那么聪明，我们是现在。
对，那时候就是大家是可能朋友好来好去啊。
OK， 这个蛮好笑的，我觉得学生时期真的蛮多荒唐的事情。
对，然后哎，这一个就是订到，而且订到那时候那个饮料店老板有特别来我们班，
真的假的？
真的，就是放学的时候有一天他有特别来我们班，就是讲说，你们那个以后要打电话哦，就是讲清楚一点，然后数量精确一点。
不要一直加一加二的，可不可以？
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他说，然后还有就是可以不要调甜度冰块吗？
哎，知道，哎，老板给他赚钱，他还嫌呢。
不是因为太多杯啦。
哦，对，因为你们一直加来加去的。
而且你有没有想过，讲那么多杯，你都有糖度冰块要调整？我们那时候大概一个人要花10块钱在讲电话。
哎，以前10块钱可以讲很久，应该现在很多小朋友不知道的事情吧。
对，所以我们改用电话卡。
哎，哇，我都忘记还有电话卡这种东西了。
对，然后没钱就用立可白涂掉。
哎，这个
立可白涂掉是哪一招啊？
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刻痕，然后你立可白只要涂上去之后再插进电话卡，它的判读就直接判读你是新的电话卡。
好猛哦，还有这招哦。
对啊。
哇，我都不知道哎，
这我也不知道哎。
哇，那你们不知道的可多了。
哦，可惜现在没有电话卡，不然我们大家都开始去试这个东西了。
对，那这已经很久了。
嗯，这真的蛮久。
另外就那个洗衣服的，洗衣服不是以前投10块要推进去吗？
对，
我们会用10块钱粘胶带，然后拉着， 推进去再拉出来，十块钱就拉回来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你们好夸张哦！
太夸张了吧？我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哎、欸。
对，这所以每个人那个那因为那时候我们住我高中的时候住宿舍，所以宿舍每个人抽屉一定都有一组20块，然后粘着胶带这样。
好酷哦！我完全没有经历这个时候哎、欸。
就超好笑的，
这个蛮哎，这个是对我来说很新鲜的，我完全没听过哎、欸，
这些都是比较扯的一些事情呢。
不过大家都现在不能学了啦，这些
啊对，不能学了。
我们是嫌弃这些都是违法的。
然后我们以前还有一个比较也蛮荒唐的，也是我高中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考完大考就无聊，可是住宿舍他还是有晚点名，就是他还是有点名机制的，所以你不能随便乱跑。那我们那时候特别跑去一个比较偏远的那个房间，就没有人在使用的，然后去跟其他科系的人借那个手锯，把那个栏杆锯断，然后全部跑出去包台。
包台为什么要锯东西
啊？因为出不去啊，因为大门都会锁起来啊。
太恐怖！
我们以前的宿舍是比较军事化管理的，
这样不会被抓吗？
不会啊，早上再回来早点名就好。
哇靠！男生好多荒唐的事情哦。
我们还有曾经偷过宿舍钥匙，只为了去升旗台上看流星雨。
太扯了吧！这个真的很像那种电影或者偶像剧才会看得到的剧情哎、欸。
就超好笑，一群男生约一约说：“哎、欸，晚上看流星雨，好啊好啊，去哪看？”哦，他起手走升旗台上看呢、啊。
好屌哦！秋秋应该没有经历过这种时候吧？
我当然没有啊，因为我又没有住宿舍过。可是哎、欸，可是我真的觉得一群男生聚在一起就会发生一些很荒唐的事情。就你听到说啊，你们居然这样做，太不可思议了吧？这种的，
没办法，一群男生聚在一起，那个智商等于零呢、啊。
所以说，你看人家说女生聚在一起会变菜市场，男生聚在一起也是做出很多幼稚的事情，好不好？
超多。超多，我们也大学也有那种熬夜熬夜读书啊，然后就是隔天要期末考或者是期中考，那我们也是熬夜玩或者是读书，然后反正就是有人也直接就是直接睡在考卷上。
真的假的？那不就零分？
对，零分啊。
我觉得考试就是很容易睡着，这是真的。
哎，对，
因为很安静。
不过我个人本身也遇过很多荒唐的事啦。
你要跟我分享一个最荒唐的吗？
有超荒唐的。我们以前大学一个老师，他那时候在上课，他上课是一个蛮特殊的，他会一直讲自己的，然后他又一直说他学佛，所以他对大家都会很宽容大量。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就迟到了，那迟到那个老师很生气，他第一次看到他那么生气。然后他们说你，他已经有点气气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感觉。然后一说你再迟到，我就给你60分。
10分挺好的、啊。
对，全部都、那个。然后我那个同学就哦，那我以后不来了。
那老师也太
佛。那你给我60分了。
不是应该给59分吗？
他就给60分。
那老师蛮可爱的哎、欸。
对，然后还有一次，他还有一次也荒唐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在。上课就等他等了半小时都还没看到他，他想说奇怪老师怎么还没来，打电话给他，他说哦我们今天放假，因为老师的袜子还没干。
哈哇好屌啊、
哦、我们哈你说什么？
这个老师是正常老师吗？
这个老师很佛系耶，
很佛很佛，
太狂了吧。是你刚刚说那个军事学校老师吗？
不是，军事是我高中的宿舍
哦。
对，然后这个是我大学的老师。
厉害了，厉害！老师蛮幽默的，
而且这老师他还有一次是我们期末考，大家很他只出一题计算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大家在写，然后他就下来巡了之后，他就很生气的走回讲台，说我不是讲过了吗？来，我教你们，然后就开始从在黑板上把所有的计算式都写出来，然后边写还边回头说你们不要抄，先听我讲完。
这老师我不知道说什么哎、欸，
超他很荒唐，
他很荒唐，可是感觉他也很 很佛心，
他很佛，可是就太佛了，佛到连别系的人都来抢我们的课
哦，就是成为大家非常喜爱的老师，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
挺好的挺好的，你的荒唐情还蛮多的。
嗯，对，我们还有害过学弟啊。
害过学弟什么意思？
有一，我们那时候有学校有，你也知道，有些我大学都有一些所谓的大刀老师，
嗯，
就是会砍很多人当掉的，
嗯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班，我们那个系上有一个老师，他不是大刀，他是雷射炮，一扫过去是全部，几乎我那时候是记得五分之四都当掉的那一种。
哇，
对，就很凶，然后。嗯，有一次我们就是退到整个我们系上，就是我们那届退到几乎他都没有课，就不想修他的课，他就觉得很生气，然后他就有去跟系上的投诉，然后他也跟，然后系上也有来跟我们这一届的人沟通说，哎，你们不要这样子啦，那人家也是老师，给人家一点尊重嘛之类的。那我们说好好好，我们就说好了，那我们下个学期再修嘛，就到了下一届学弟进来之后就有问说，欸，那个某某某老师好不好过，那个康老师好不好过，我们就说你不知道吗，他名字叫呼吸康，欸，啊，他们说呼吸康什么意思，你会呼吸就会过啊，
嗯，
哦，哇靠，全部人一蜂拥 而上，你知道吗，他的课是爆满，然后就爆满之后他就展现了他的雷射炮功力，把全部人当掉之后，从此呼吸康这个名号一直传下，因为下一届就觉得说靠腰，我被骗了，我不能，我不爽，我要再骗下一届。
哦，原来如此。
然后我就大概是这个这种事情，然后学弟就说你们为什么要骗我，我们说我们哪知道你那么容易就相信我们。很过分啊。
学生好像学生时期真的都蛮多这种。
好的，我们谢谢东某提说学校荒谬的故事。
对对对，不会不会，
谢谢谢谢，
拜拜。
欸，是不是大家在学生的时期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
感觉会分享不完。
对，我们
都太多，
也要改成说在学校那些有趣的故事。
真的，
学校真的很多，欸，超多的。我突然想到，我国小真的有一件很荒唐的故事。嗯，现在回想起来是智障的故事。反正那时候我们班，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小四的时候，我们班就转来了一个日本的学生，这样。然后呢，他就是中文讲的还不错，可是就是会有日本的腔调。那每一次下课的时候，他就会，我们班刚好在那个借那个体育器材的教室旁边，所以呢，就会有一个蛮大的那种空地。然后种的树木都很高，这样子。有时候下课的时候，同学就会去在那边乘凉。可是呢，每一次下课的时候，那个日本的同学呢，他就会自己一个人，然后去那个草地那边，然后就蹲着，然后就一直看地上。然后他手上都会拿一个石头跟一个很像橡皮擦的东西，然后就一直朝着地上一直挖，一直挖，就一直刮那个地上。然后有一次我经过，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他在我们班呢话很少，然后也没有什么同学会跟他做朋友，因为毕竟是转学生嘛，小时候大家可能比较害羞的年纪，所以就没有过去跟他讲话这样。有一次我经过，我就看他在干嘛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就蹲在地上，我就说你在干嘛，他就说我找到了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地方，然后说这是什么地方，他说他跟我说他有那种灵异体质，他说他可以感应到 ET 哦，外星人 ET 哦。然后我小时候那时候还小，是智障智障的，你知道吗？我就相信了这一切。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你跟我一起挖这个草地，你就会看到很特别的石头。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跟他下课的时候一起挖土地。然后呢，不久之后哦，我们就真的挖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土哦，很特别，应该说很特别的石头。但是呢，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特别，就是那片石头，就是那个土呢，你就一直挖，一直挖，挖到最后呢，有一个很大片的石头，然后上面呢有一些斑纹。然后我还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说，他可以感应到 ET。然后我不是说他另外一只手呢，拿那个类似橡皮擦的东西嘛，他就是会一边刮那个石头，然后一边用橡皮擦戳那个地板。然后戳一戳的时候，他还会戳他自己的额头，就拿那橡皮擦戳他自己额头。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做这个动作是要干嘛？”他说：“因为他在感应 ET 跟他讲话。”
很奇妙，非常的奇妙。
我觉得最荒唐是我还相信，
可是小
你还跟他说啊。
可是小孩子可能就是会相信这些，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人家用就讲 ET 啦，不是通常都会说感应到就是好朋友啊之类的。
他讲 ET 啊，而且小时候我们比较少会讲外星人，因为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 ET Go Home 嘛，就 ET 不是有一句台词是 Go Home， 所以以前都会讲 ET 啊，然后那时候我也就相信了。但不久之后他就又转学了，他是不是因为这个行为所以让他都在学校没有朋友，我不知道，
说不定是哦。
应该不是，我觉得蛮可爱的老师。
你啊，可是现在也看不到 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不然可以哪一天问问他。
他说不定也觉得他自己以前很荒唐，我觉得。
哦，有可能。所以说不定真的有 ET， 然后他真的有感应到，只是他长大之后他的记忆就被取出了。
我跟你们说，我就真的相信有 ET 啊，我都会看那个第几禁区啊，五十，我是相信，我真的相信有 ET， 但相信就是美国他们一定有一个总部是，你知道有那个飞碟，
然后你曾经有被那个外星人抓去过，然后但是记忆被取出来这样子，
你以为是那个吗？驱魔面馆，
哎、欸，不是啊，外星人他就是这样讲啊。你刚刚讲那个第几禁区，他就是这样子啊。
对，他说他会就是吸取人类的一些大脑里面的资讯，然后去分析嘛。
对啊，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我是相信
有趣啊，有趣啊，
存在的。
哎、欸，我啊，那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嘛，对不对？
我们还有很多哎、欸，我们再邀请了几位上来讲，要不？
好啊，
好，我们来邀请西芝好了。请西芝上麦。我跟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人举手嘛。然后他这个程式呢，就是他排麦的方式不是那种，就是他一进来就按照顺序排，他是乱岔的，所以有时候我会看不清楚。如果没有邀请到你的话，不好意思。那我们就一样，就是当然还是希望可以把它排完。不过就是如果时间真的太长的话，我们就邀请几个，然后最后再讲几个荒唐的故事这样子。西芝你好，
嗨，杰林，
你要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分享哦，应该说我的童年就是整个就是荒唐。
你的童年是荒唐的童年是吗？
没错，因为我从小就是属于那种叛逆，班上最调皮捣蛋的那一种。例如说，我曾经就是把校长锁在厕所里。
哈，
太屌啦，
太坏了。
对，然后
那我先问你哦，校长是你爸吗？
不是。
哦，好。
然后还有就是，拉牙，你们应该知道拉牙这种大型的蜘蛛吧？
知道，知道。
对，就抓到拉牙，然后塞到女孩子的书包里。
我一定会恨你。
你很过分、欸，
这个很坏哎、欸。
对，就是
如果是我，我一定会恨你。
对，就小学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然后也有翘课去偷去，因为我们那时候有所谓的坏蛋三人组，就是我跟另外两个朋友，那其中一个他家是开那种麻将，那台 BA， 那他自小就是学会了一些杀猪啦、杀鸡啦都会，那我们就是去到隔壁的农家去偷鸡，然后对，去偷鸡，然后现宰，然后就躲起来把它烤来吃掉。
你说你几岁？这个时候是几岁了？
国小五年级。
你国小五年级就做这种事情？
就，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皮啦，班上都是倒数几名的。
嗯，
对，那就做很多荒唐事。那也有曾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彰化的算是还是比较属于乡下嘛，那我们也有过就是有把那个冲天炮丢到那个化粪池里，然后那个老农夫啊不知情经过，然后就炸开了。
西芝，你住彰化是不是？
哎，是的。
你小心明天有人报警去抓你。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那老农夫已经先逝了。
好。
对，那也有对老师做过恶作剧啊，就是因为国小那个时候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属于那种老外老师，那曾经就是偷偷的去趁他在午休的时候拿强力胶把他的假发粘在他头皮上，然后对，然后隔天就被抓到训导处，然后狠狠的揍了一顿。
不是，你把老师的假发粘在头、假发留在粘在他的头皮上，还是粘在哪里？
就是趁他睡觉的时候粘墙壁胶，然后再把它盖回去。
他们都没有发现，你把它拿起来的时候，他都没发现。
没有，因为就，因为那个时代的假发，它就是很发片，然后就是直接放，直接罩住一个头部这样子。
你真的蛮过分的，我觉得。
对，那对，就从小到大就少不了挨打啦。
那你长大过后还有这么坏吗？
哦，完全没有了，洗心革面。
哦，那就好，要不然我真的很担心哪一天会被警察抓走。
不会啦，不会啦，就基本上小时候荒唐是大概是属于这些啦。那长大后就是因为那时候算是初恋女友，就她的一句话，就中午翘课从台中骑着机车冲到鹿港去买她想吃的阿珍肉包，再冲回台中。啊，结果也是推了，
没事嘛。
是啊，就基本上荒唐的事都是小时候做过，那也因为小时候做过，所以长大后就完全不会再做
了。有些人说什么，就是老公要找那种玩过的，因为玩过之后结了婚之后他就不会再玩了。请问你认同这句话吗？
很难说
因为想玩的还是会玩。
是的。
好的，谢谢希姿。
Thank you。
好，拜拜。
好，拜拜。
我觉得希姿分享那个假发事情是真的蛮过分的。
我觉得蜘蛛的也蛮过分的。
蜘蛛我真的有点
我没办法接受。
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会杀这个同学。我说真的。
我觉得我也是。
我也是啊。
可是他那个喇牙，他还要先去伸喇牙出来。
对啊，但是他就不怕，就变成说他不怕喇牙，然后他就是想办法去抓，像因为像那种甜的地方应该不会难
找
吧？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确有看过喇牙，可是是在那种乡下的地方，
我没看过，但是不要让我看到，谢谢。
跟我讲没看过，不久
看过，真的太可怕了。
那我问你们哦，放喇牙在你们的包包跟放蟑螂在你们的包包，哪一个你可以接受？
我都不行。
你一定要选一个啦，德国蟑
螂啦，
德国蟑螂哦。
我选择离开这个房间。
加一。
可是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应该会选喇牙，因为听说喇牙不是不会咬人吗？它其实是好的，对不对？
它不是坏虫，它是益虫
对啊，它好像是会帮忙吃那个蚊子，但是如果假设今天真的我家出现，比如说什么墙角哪边角落看到它，我不会去动它。我会，他就好好生存他的，但是他也不要来靠近我，这样就好了。我们就是各居一方，各自生活各自的就好了。
可是你不怕他哪一天就是走到你的身上吗？
基本上，其实他应该也会怕人啊，所以他不太会靠近人啊。
你睡觉的时候，他走过去哪知道你是人啊？
我睡觉的时候，他不要吵醒我就好了，这可以接受。
你说他爬在你脸上，你也是 OK 这样子。
啊，假设我睡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状态，那就 OK。但是如果我有意识的话，我感受得到他的话，他就不行。他这样就算是侵犯到我的领土啦，他侵犯到我领土，我就会那个处决他。
好吧，希望你家不要来啊出现。
希望你家不要有来啊出现。
我家不会有好吗？
是啊，好。
我们欢迎哆瑞咪。
嗨嗨嗨！
安安，我想先跟
你讲什么？你刚刚有点乱麦
啊！我说我想先跟杰林告白，因为我是你的狂粉
哦，谢谢你。
对，然后就是 YouTube 的影片，我每个都会看，所以丹丹跟秋秋我也超爱。好，我要讲荒唐的事。
好，
就是大概小二吧，然后那时候我是都在保姆家，那我好紧张，我好喘哦。
不要喘，你因为你喘了，
真的是跟偶像讲的话太紧张了。
你很喘，他们也会跟着很喘，知道吗？
他们是兴奋的喘。
好，
对对对，
这样掉出一堆变态。好，然后就是我小二，因为我都在保姆家，我爸妈都是上班族。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保姆家有一个大我一岁的姐姐，然后她会欺负我，就是她会咬我，会打我。然后会骂我那种，那就我就等于只能当他小跟班。然后那时候，因为他比我晚放学一个小时，所以我那时候先回到保姆家。然后我知道他的就是他的宝贝都放在哪里。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天，我就觉得 我不可以再当操俗啦，我要为自己站起来。然后我就去他的贴纸布里面，把他跟我说过他最喜欢的那几张贴纸全部撕起来，然后揉成一颗球，然后放回他的柜子里。然后就后来就是他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就一直没有发现，然后我就一直暗示他说，哎、欸，我想看一下你的贴纸什么的，然后他就去打开那柜子，然后就看到那球，然后他就把那球就打开来，然后看到都是他最喜欢那几张，然后他就都没有讲话，我就说，哎、欸，这不是你之前跟我说你最喜欢的那几张吗？然后他又说，对啊，然后我就说，哦，嗯。然后他就说，我就说，那你这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啊？他说，哦，就我自己弄的啊。我就说，哈？他就说，就他自己把他最喜欢的做成一颗球这样，可是就是都揉烂那种。然后我就想说他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那其实是我弄的，我还自己就坦诚。然后坦诚完之后，他就说，没有，那是他做的。我就说，没有，是我做的。然后我们就为了这件事情吵架，然后我最后又被他打，就是我最后就觉得，他就觉得他就要跟我坚持那是他做的。
奇怪，他没有任何的生气跟伤心，他就这样子，然后硬要说是他弄的。
对啊，就是想长大想到还是觉得好荒唐，就是我最后都承认是我弄的，结果他还要坚持帮我背罪。
那他真的蛮荒唐，我觉得是他蛮荒唐的。
对，可是我自己也觉得我很荒唐，就是怎么年纪那么小会做出这种就是这么聪明的事。
你确定有聪明的东西看？
我没有用暴力好不好？
也是啦，也是，就破坏他最喜欢的东西，一种报复的方式。
对，没有错。
这个挺好，这个好，这个好。
好，那我讲完了，
非常谢谢你。
然后再跟三位美女告白一下，真的超级喜欢你们。然后就是 Podcast 跟 YouTube 都要继续加油，写真集我也有买哦。好，
谢谢你，
拜拜，
拜拜。怎么样，秋秋第一次被美少女告白，感觉怎么样？
真是害羞。
而且我的退群，
你要流鼻血，
可以再讲没关系啊。然后有人说不继续讲一下吗？今天讲了这么多荒唐的故事，两位觉得谁最荒唐？
我觉得就是刚刚那个吧，那个西芝的。
你说西芝的，他那个叫过分臭男。
然后我记得抖那个，哎、欸，是抖猫吗？对，
抖
猫的也很荒唐，但是他很荒唐都是就是那种。我在想说，也许我们小时候如果是在那个年代，可能也会做的事情，
一定是的呀。
我涂电话卡、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好笑哎、欸。
那就是你知道，同学以耳传耳就会这么做。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时候，比如说老师什么罚写啊，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班升学班，就是一题错一题就写100。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我也有。
然后现在就看到有同学开始拿两支笔开始。
对。
罚写，你就跟着他学，你知道吗？欸，后来我们班还变成四支笔哦，然后
四支笔，
然后呢，把它用那个胶带捆在中间，让它固定。不然你拿四支你会不稳嘛。嗯、然后笔，但是你罚写的时候你要写很小，因为你写很大，它就会挤在一起，
对，
然后就被罚写比较快。
我们班是只有弄三支，可是我记得好像后来有被老师发现，然后老师就叫我们重写。
一定的，都比我们聪明。我们以前都觉得老师不会发现，其实老师都嘛知道。
对啊。
等到你站到那个讲台那一刻，你才发现原来哦，偷作弊看隔壁是这么的明显。
真的吗？我还真的不知道哎、欸，因为我没有试过。
你没过讲台吗？
我没有，我没有从讲台上面往下看过，不太有。
你没有当过值日生吗？
我有啊，可是值日生不会从上往下看啊。
会啊，值日生就擦完之后，然后因为下课嘛，就擦，然后回头啊，就跨在那个讲台跟下面人聊天啊，就是那种感
觉。我擦完我就散了，没有人要跟我聊天，我是那个边缘人。
阿丹丹，你觉得哪一个最荒唐？
啊，我也觉得是西芝，我觉得那他真的超扯的。
他那个，好吧，他那个就是臭小子而已，好不好啊？你下次开一集说男生做过最坏的事，我跟你讲，一定有很多比西芝还夸张，可能就会有人竟然说拜托我昨天砍人呢、欸。
那个不能讲啦，
你知道吗？那个一讲，我就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先报警。
你就说，哎、欸，不好意思，请问您贵姓大名？您地址在哪里？您现在身处何方？电话跟我讲一下。
然后、哦、我觉得大家都是那种小时候的荒唐，我觉得是带点可爱的。
对啊，
对
啊，
对啊。然后之后那个谁，那个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啊？就是上来那个告急的那个
告哦，那个斯考特。
哦，对对对对，他就比较不一样的，
他是感情面的，对。
感情面的啊，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刚才一个北京的朋友也是蛮
对啊，
其实大家都很荒唐哎、欸，没想到今天可以收集到这么多大家的故事，我们以后都上面录一录就好了呀，还进什么录音？
好、
啊，好个屁呀、啊，还想混了你？我们也可以就是募集大家想要听的主题，这倒是真的，因为其实我们的你家邻居 podcast 有很多。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最多的主题都是他们在情感上遇到问题。
对啊，
对
对，
所以当然也欢迎大家，除了情感之外的主题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也很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想法。但因为情感的东西就是只能分享，不能给你太多的建议，因为毕竟就是说这我给你的建议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适用的。
嗯，对，
那我们今天呢就感谢以上所有的朋友的分享，那未来我们有想到不错的主题，我们再继续到那个 Clubhouse 里面，然后跟大家一起录制，然后谢谢大家今天陪我们，我们本来想说录一个小时，结果不小心又录到两个小时、欸、
对啊，
赞啊，
聊天这种东西就是一晃眼就过了，
因为聊得开心嘛，
没错，
感谢大家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